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从生命道路的抉择，
到死因幽谷的陪伴，
从痛悔中的呼求，
到惊叹于主的眷顾。
十二月，让我们静心聆听
《穿越圣宴行》第二站
《新知师陈之岛》。让诗篇成为你
内心的诗歌，
诚实的祷告。
连八集的特辑《新知师成之道》，我们会参考麦基牧师的稿件呢，从诗篇学祷告。大家好，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熊乐。
大家好，我是张欣。
今天都比较特别，因为是诗篇嘛，我们都说诗篇都是赞美神的，都是可以写成歌嘛，所以今天呢，熊乐就打头炮送来一首在网络上听到的诗篇第一篇的歌曲。
不冲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邪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上看必被风驱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诗篇第一篇一节到六节有个非常清晰的主题，两条道路，两个选择。诗篇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诗歌，刚才熊乐给我们分享了非常好听的诗歌，还有祷告，每一首歌蕴藏了对神的赞美。那么诗篇涵盖了我们人类的情感光谱，也教导我们在学习祷告当中呢，我们不带伪装的来到神面前，呈现最真实的自己。你可以愤怒的、恐惧、伤心、难过都可以的。那么穿越圣宴行呢，刚才说来到第二站呢，我们会参考麦基牧师的稿件，我们从诗篇学祷告。那么首先看的是第一篇，我们要调整好自己的方向。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保罗的书信呢，圣经就教导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但也不能否认，有些情况呢，祷告反而会限制我们跟神沟通的深度。不知道在座三位或者听众朋友同不同意这个说法呢？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感觉呢？
我想起一个电视的广告，是那妈妈很想见到儿子，就说：“哎，儿子，电脑坏了，电灯坏了。”然后大哥就回来了：“妈妈，我帮你修理这个电脑。”二哥又回来了，其实他们都知道妈妈是想见他们一面。 为什么妈妈要见他的一面？因为妈妈很爱这个儿子，但是儿子因为天天都回来吃饭了，我都已经习以为常了，那我们没有必要见面，我见面的就是吃饭而已，就变成一个苦差事嘛。
嗯，习以为常，
嗯，
每天好像准时按时按点来到神面前说我要祷告。祷告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未必我们知道的。
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变成了一种形式啊，就像刚才芝美老师讲的，我们可能人很容易在重复的过程当中就忘记了我们为什么祷告，我们应该如何去跟神沟通，而更多的变成了走口不走心，走一个流程，用重复的话呀，或者用一些已经既有的一些语言，然后每天睡前或者早起变成形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和神的沟通就没有深度，也没有那么鲜活，变成了一种这个没有用心灵和诚实去来和他交通。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好的祷告，甚至要摒弃掉的祷告。
嗯，我们跟神的交谈会不会充塞着肤浅虚浮的言语，或者顺口溜出陈词滥调呢？记得祷告不是机械性的礼仪，而是基于我们跟神有立约的关系。我们要知道我现在我在跟谁说话呢？你看诗人会称呼神为我的磐石啊，我的救主啊，我所倚靠我所投靠的，他是很有深有体会的，所以才会说出那么亲昵的称呼的。所以我们跟神是有关系的，透过祷告呢，我们进到内室祷告暗中的神呢。诗篇第一篇提出一个贯穿几乎是整本圣经的一个核心主题，我们必须抓到这个信息才能够学习祷告的。怎么准备一个祷告的生命呢？
看到呢，这个诗篇第一篇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它是一个智慧的诗，也是呢好像是整本的诗篇的一个守门者，因为就是透过它进入其他的诗篇嘛。诗歌呢就提醒了那些进入行公义和结果之生活的人呢行公义和结果之是喜悦神律法的人的一个的特征。然后呢后面呢四到六节呢就说他们的生命与结局呢跟不敬虔的人呢很不相同，因为不敬虔的人最终会灭亡的。所以呢诗人呢在这一篇的诗篇呢将敬畏耶和华的义人最终要得到的那个幸福那个福分与那个恶人呢最终要遭到的不幸进行一个对比，以这个的坚定的信仰来贯穿整个诗篇。
嗯，你刚才说守门者让我们呢要做出明智之举呢，这首诗歌呢描写了一个人，这个人呢他满足了神的要求，这个人呢他听从神的吩咐，这个人他非常渴慕追求神的话语，所以呢他常常都很专注的来到神的面前，以祷告的心回应神对他的爱。那么诗篇第一篇就告诉我们，首先我们要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问题不在于我们用什么技巧，你用什么华美的词语等等，用什么词汇堆叠等等，而是在于我们是不是像经文说的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呢，我们跟生命的源头是不是紧紧相连呢。所以呢今天邀请大家，我们来认识这位新朋友，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有福的人好吗？那希伯来原文理解为是一个快乐幸福的人。有福的人很明显他早早就选好了到底我要站在哪里。那么一节到三节请三位轮流把这三节经文读一下好吗？
好，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究竟这个我给他起名字叫有福的人，他平常不会在什么地方，他平常会在什么地方呢？
这里有一个原则也有一个底线的嘛，就是有个三个不从，三个在啊，不从恶人的计谋，跟从他的思想嘛，然后不占罪人的道路，不跟他同伙，而且不跟他同流合污，就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
很清楚的，他不会今天跑到那里去，明天跑到那边去的，他是有一个非常努力守住的底线还有原则的。很明显他不在恶人的道路，他是在耶和华的律法训诲当中的，同时他是在溪水旁的。这个有福的人呢铁了心要跟谁划清界限呢？
当然是恶人划清界限了。
对，他要捂住耳朵，我坚决不会听你们的计谋的，因为恶人的计谋呢，不是凭信心，是凭血气的。他把目光放在一个正确的对象上面，就是耶和华的律法，而不是那种虚无啊、空洞啊、对自己没有益处的东西上面的。他也是在一种真诚的情感当中的，不是心不甘情不愿，你搞不清楚为什么我要遵守那些律法，他很清楚的，并且呢，昼夜思想，非常爱慕神的话语的。纸媒也说了三个动词，当然不同译本有不同的翻译的，不从、不战、不做。我再讲一遍，不从、不战、不做。仔细消化一下三个动词呢，有没有逐步深入或者渐进的关系上面呢？感觉到吗？那个渐进的关系吗？
对，我能感觉到。你看不从的话呢，我想可能更多是从思想上，我想和恶人一起来计划一个什么事情啊，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不站呢，可能更多的是行动上就已经站队了，站在罪人的道路上了。那不做呢，可能更多是习惯上已经习以为常了，都甚至已经加入他们队伍当中，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可能刚一开始会觉得有点反思，到后来的时候已经合二为一，变成了恶人了，
融入了那个错的群体当中了。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实践神的吩咐呢？
如果要这样的话，我们需要一个逆向的思维，因为刚才说呢，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走进那个罪里面了，先是思想，然后到那个行为，最后到习惯嘛。如果我们反过来呢，就是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然后最后构成一个习惯，让我们的行为符合神的心意，然后久而久之圣洁就会成为我们的习惯了。
嗯，每一步都要非常的谨慎的。先是两位弟兄都说到思维模式上面的，不从就是我不会顺从恶人定立的社会标准，我们回到今天的社会吧，那种行为模式的按照个人利益好处塑造的错误的观念暂时停留在思想啊。不站呢，就是停留在罪人的道路上面，当然你不要这么做，你要当机立断说我不站就不站的，心里很清楚知道万一我左脚又好右脚都好踩进那个线以内呢，就很难逃出去了，我就达不到神的标准了，我就可能变成一个任意偏行己路的人了。那么不做呢，张欣刚才好像描述一个画面，就是你已经是自己人了，不是神阵营的自己人，是恶人阵营的自己人，跟他们居住在一起了，已经习以为常了，已经没意识到有什么问题了。做这个动词呢，在原文呢是含有居住的意思，真的不是我们现在三个人在做，然后张信在线上那种啊，是居住在里头，住了进去，跟恶人同流合污，成为自己人，也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那么纸媒呢，你也来说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实践不从不战也不做呢？
其实一开始你就不要跟他交往了，一交往的时候他就会每天都在你旁边说话嘀咕嘀咕的，那么你就会慢慢的被他动摇了，动摇以后你就会参与他的那个行为了嘛，所以一开始你就要跟他断绝往来了，
尽量保持距离，不是让你跟他为敌，但保持距离啊。三个动词代表三个阶段，如果在第一个阶段不从，思维上已经失守了，很容易会走到下一步的，一只脚踩进了恶人的阵营，融入了他们的思想模式，你就会离真理越来越远了。
穿越圣宴行，看你怎么选。你最近结识了一群新朋友，他们经常聚会，但他们的行为有时候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比如说谎、散播谣言。他们对你很友善，希望邀请你一起聚会出去玩，那你的选择是A. 跟他们保持距离，避免被他们的行为影响， B. 暂时与他们相处，尝试劝告他们改变行为， C. 毫不犹豫地加入，因为他们对你很好。加入我们的情境挑战互动，你可以透过电邮、短信或留言板分享你的选择，参与即可获得新知诗、成之岛电子版金句卡，共八款，每周送你两款，限量制作，快来回应。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诗篇一节到六节，是穿越圣宴行的第二站，新知诗成之岛。 很真实描绘一个人的思维从动摇到有所行动的彻底沦陷的三个步骤。那同样身处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有福的人呢会对恶人说，我坚决对每一步说 no no no， 不从不战也不做。希望呢我们牢记着这个教导啊。我们从消极的角度呢一下子转到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几位组员都稍微谈到过的昼夜思想，这个操练怎么帮助我们去抗衡这个邪恶的思想模式呢？
我们常常说呢，除了这好像字面说的啊，每天每夜去想啊，其实呢我们实际的操作呢也可以多一点去留意一下圣经呢，必须多多的去看，然后呢我们随时随地呢都要去揣摩去想一想，然后呢可能某一刻就会突然间哎，有一个亮光在头脑里面出来呢，如果呢我们昼夜去思想一下神的话，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时间被其他的思想意念呢去霸占我们的脑袋瓜呢。所以呢真正的读经呢，我们不是走马看花，而是呢我们看完以后呢也都会在脑海里面呢不断的去想，让神的话语呢真正的进入自己的生命，建立自己的生命，这才是得福的唯一道路。
纸媒有这个操练吗？你会不会白天晚上都在思想呢？
其实会的，但是不是好像现代人呢就是在那捧着一个手机都在看，每分每秒都在看，
没有人捧着圣经
其实就有这个情况，就是你在思想里面多想一下，
对对，
你在想的时候，比方说我现在做这件事跟这个我今天读的圣经有没有关系，连上了连结了，你可以去应用出来深度的个思考的，
一个深度的思考跟神有个连接啊。那说到昼夜思想，我就马上想到圣经当中那个蒙大恩的女子，她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猜猜到底她是谁呢？蒙大恩的女子
玛利亚。
对，玛利亚，她昼夜沉浸在主的话里的，她反复咀嚼对自己有益处给自己带来滋养的灵粮啊，她去想神的话语，所以就给她带来很多的福气。泡个温泉吗？
有啊，
就是那种啊被水包裹着，被神包裹着，长时间以来呢你才能仔细分辨神的心意，这是人对神应该有的态度。那相比之下呢，你会不会更想听到或者更喜欢出自人的甜言蜜语呢？早上出门听到邻居称赞夸你，纸媒你最近漂亮很多了，
很喜欢呀
很喜欢呢、啊，足够让你开心一整天是吗？对，然后呢你就嘴角上扬的说，哎，你嘴真甜呢，嘴巴真甜呢。我们问问自己的内心，我有多爱慕神对我说的话呢？刚才说到嘴巴真甜呢，就再分享一节经文，是诗篇119篇103节，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你会不会形容神的话比蜜更甜呢？你可能会说你老公说的话比蜜更甜，你男朋友说的话比蜜更甜，但我们有没有形容神的话语像蜜蜂甜呢？诗人就将神的话语比喻为蜂蜜，是赞美神的话语呢有非常宝贵的价值，对他的生命呢带来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呢，我们有没有被神的真理吸引到呢？有个细节呢我觉得我们得注意的，还是在第二节，这人，我不断重复的那个有福的人，这人他是个单数来的。至于第一篇常提到的罪人啊恶人啊，都是复数来的。诗人想我们通过这个结构看见什么信息呢？
这个我还真没有特别深刻的思考，我自己认为是不是我们势单力孤的缘故，还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讲的话单独要讲，你要像渴慕蜜一样来渴慕我的话语呢？这个我还真没有深刻的去查考
讨论一下。刚才你说我们好像是一个人站在一个地方，其他恶人呢罪人好像很多，那个数量很多，多到我有一点怕的感觉。
我们必须用神的话才能够抵挡或者对抗那些罪人给我们的诱惑。当然这是我刚才在读经的时候想到的哈。
其实张欣说的我都挺同意的，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说的嘛，就是走天国的路是窄路来的嘛，窄路难走，然后恶人的路就是呢有一些教会会说下地狱的路啊，又宽又多人走，非常热闹的。所以呢天国的路呢一定是少数人能走呢，因为是难走还有窄路嘛，但是神给我们的信心就是走窄路 才是进入天堂的门。
窄路非常窄的，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还要窄啊。单数跟复数的对比呢，营造一股非常强烈的张力来的，引发我们去想，究竟这个人怎么能够在众多恶人狂妄人中间还站得稳稳的呢？不像个钟摆那样摇来摇去，不像我们平常人家讲两句呢可能就摇动信心了、到底那个秘诀是什么呢？我们也想知道那个秘诀。这个有福快乐幸福的人，他不把自己的灵魂放在世界的潮流中，他选择把自己的灵魂放在神的话语当中，昼夜思想，这么一来呢，他就能够有个稳固滋养按时结果子的根基。所以呢，一个人又怎么样呢？群体的数量不等于正确的，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呢？你声量大呢就不等于对的，群众的压力呢就不等于对的。所以呢，圣经传递的是有福的判定标准呢，不是受欢迎程度，而是顺从真理的立场。神要求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呢，要做一个勇敢、头脑清晰。所以呢，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坚决不被世俗同化渲染呢。接下来后面的四节到五节，景雄呢帮我们读这两节经文。
诗篇第一篇第四节这样说的。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呢，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刚刚熊乐念的四节到五节，所有字非常用力的念，唯独呢有个转折词呢，他就念得比较轻声啊。
哎呀，
因此
、
对，因此这个字呢，把四节五节连接起来。经文说，当暴风来袭的时候，恶人会在怎样的状态里呢？
这个有一个比喻嘛，恶人在一个以为自己隐藏在这个义人当中，其实神会把他们分出来的。糠秕没有分量，也没有生命，但是谷粒是有重量的嘛，所以就被农夫留下来。但是糠秕就像微风一吹，就把它吹散了。所以你无论在义人的里面，其实神也会按看到你的行为分出来的。
我们人可能没有智慧分辨，但是神一眼就看得出谁是糠秕啊。这个糠呢，圣经当中常常出现的，糠是可粒的外壳，那个秕呢是空的或者填不满的籽粒，轻飘飘没什么重量的，也用不着强劲暴风。说实在，可能我们用嘴巴吹一口，那个糠秕就散了。把人的生命比喻成糠秕代表什么？那个人没有信心，那个人没有方向，那个人没有稳固的根基。当审判临到的时候呢，他根本站不住的，因为他不能靠自己逆转已经成的大局，他只能为自己今生积累的罪孽付上沉重的代价。我们过去几个月查考河西阿珠呢，我们常说的，我们要负责任的，我们要为累积的罪孽付沉重的代价。那么义人为什么他会站在那里呢，稳稳的呢？因为他一直以来他都是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那相反呢，恶人就是没什么价值的，最终就会被投在火堆里拿去烧的东西。那套用世界的标准呢，他们可能很有分量，很有影响力，但在神眼里呢，就是很空洞的，没有价值的，接受审判的一群人呢。刚才说到这个糠秕的比喻，其实呢，回到新约圣经呢，耶稣也会用麦子跟稗子、绵羊跟山羊做比喻。那么诗人在第一篇我们看到他用树跟糠秕做比喻，这三个比喻呢分别强调什么共同的真理呢？像世人，像今天的我们要发出一个其实很紧急的呼召来的，什么呼召来的呢？
我觉得这三个比喻呢挺好的，因为呢麦子跟稗子呢，他们一个的特征就是好像刚才芷梅说的，表面上呢他们看起来一模一样的，绵羊跟山羊也是很难分辨的。然后呢刚才呢糠秕的比喻也是呢，他们都说出一个道理，就是呢人的选择呢决定了你的结局。就算呢你的表面呢你很难分辨呢谁是谁啊，那个是麦子啊，那个是稗子啊，绵羊和山羊啊，但是呢神呢一眼就看清楚他们呢。所以呢在神的面前呢，他分辨我们呢就好像是分辨树木和糠秕那样的容易。所以呢敬畏耶和华，努力做一个义人，就不会被审判的时候呢就好像糠秕的那样被吹走。所以呢简单的一个总结就是， 两条路摆在你面前，当一个义人，当一个不敬畏神的人，自己选择。
你自己选吧，选错了也没得埋怨的啊。
嗯，
主再来的日子呢，神会把人分类的，麦子、稗子、绵羊、山羊、树根、糠饼。那么你跟我最终会属于哪个形态呢？像刚才熊乐的一个警告吧，对我们的警示，你自己选吧。就是看我们是在神的训诲当中，还是在罪人的道路上面呢？那么最后一节经文第六节，请张欣帮我们读一下第六节经文。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知道是个关键词，知道这个动词是不是仅仅代表哦，神看到这个人的存在，意识到义人的存在呢？当中还包含什么深层意义呢？
我觉得不只是知道，因为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嘛，还会有他认可赞许义人的道路，而否定这个恶人的道路。
嗯，不单单是神知道你这个人的存在了，知道这个字呢在原文呢是同房的意思。
哦，
回到创世纪四章一节、十七节、二十五节经文说，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该隐和他妻子同房等等。所以呢，神对你的认识呢是包含了爱，神知道义人要得到什么福分，神也知道义人会受到什么保护，神会按照他的心意呢眷顾有福的人，那么最终都会把他们带进去荣耀永恒的国度里头的。我们眼前呢好像有一幅肖像画，正是一个叫有福的人呢、啊、你去看一下他这个模样，他的性格，他的品格，怎么形容画里的这个人呢？你抓到有福的秘诀是什么吗？
诗篇里面呢，我们看福气这两个字呢，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快乐，有福这个字呢出现了大概25次。
哇，这么多啊，原来。
啊、原来都挺多的。但是150篇就好像那个占比例没有那么多的意思。
对。
然后呢看到这个快乐原来是一个事情，说我们跟随耶和华，我们遵行神的话语，原来是让我们得到快乐的。远离恶行原来是让我们得到快乐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知道有福跟快乐原来是不同的理解。
嗯、
原来远离罪，遵从神的话也是会让我们快乐的。
你想不想做一个快乐的人呢？有福的人他们早早就选好了，选了一条义人的道路，不选恶人的道路。也许我们在座每个人都是单数，我们好像没什么人支持我们的、很多人敌对我们的信仰，但不代表我们要孤军作战的。我们靠着神的力量呢，你是可以在磐石上站立得稳。可能听众呢会觉得奇怪，我们不是心之师成之岛吗？诗篇第一篇有没有看到求神帮助我啊，求神垂听我、啊、都没有的、
嗯、
但诗篇第一篇把它当成是个开手，帮助我们操练一个正确的态度，你才知道我用什么态度进到内室跟暗中的神祷告。我们需要专注，不要分心，世界太多的诱惑，恶人的计谋有的时候真的很吸引的，但是我们要专注在主的里面，透过祷告聆听他想跟我们说的话。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留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你一直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如何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是懂得去选择做义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能实践出来，我们都是多么软弱的人。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靠着你做一个顺从的人，在耶和华的律法里面不再麻木成为罪人。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心智，让我们知道义人的道路虽然难走，但是我们知道神你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义人。让我们藏在你的话语里面常常默想，以致到我们能够靠着你过一个陶足喜悦蒙福的生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中